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啊。我是坐在罗嘉怡老师旁边的李兰。嘉怡老师你好啊。
李兰老师平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呢会继续分享第五个单元，有关家庭的成长这方面的情况啊。上两课我们谈过教养儿女的模式，也介绍了儿女成长的不同身心的状况。这里我想说，教养的果效不是单单依靠从父母的努力，我们说还有神在其中的工作。诗篇127:1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对，父母呢要尽力的教养孩子，本着人的智慧、爱心和能力，建立和培养孩子成长。但是毕竟父母也是人呐，人没有办法去成就属灵的事，必须要恳求神，依靠神的同工，才能够建立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在上一课呢，我们也提过，基督徒的父母呢会从小就带着孩子去教会里边去敬拜神、亲近神。而竹君女士在《爱的雕琢》这本书里头呢，就提出父母可以要求孩子读圣经、祷告，但是父母不能够叫他们享受、热爱这灵性的操练。父母可以叫孩子坐在礼拜堂，但是父母没办法教他们专心一致、有虔诚的心。所以当进入青少年的时期呢，就会有一些孩子不想再去教堂，他们没经历过神，他们只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这是习惯。真正叫人生命成长和改变的是神自己，所以孩子必须要去自己经历神，才会有改变。
人虽然不能叫人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和改变，但作为父母的，我们也需要在家庭里为我们的家人提供灵性建立的机会。有一本书叫《婚兴家人》，作者在书里面指出，家庭是人类世界中最基本的群居单位。什么是群居？就是群体居住的一个情况，也是广大社会的缩影。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互作的关系，也可以看见关系里面所产生的种种基本形态，包括了爱与恨、合作与竞争、信任和敌视、和谐和冲突等等。家庭就像一个训练的地方，人在当中学习生活，把这种学习生活的方式应用在这个大的社会里。所以家庭提供什么学习的模式、内容，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跟他们怎么样在社会上去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灵性的培育主要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角色责任，却忽略了家庭也是一个建立灵性的重要的地方。父母在孩子信仰的历程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孩子需要父母作为当中的桥梁，帮助他们渐渐更多认识神。孩子会从与父母亲子的关系来揣摩自己跟天父的关系。
对，作为家庭当中的带领者呢，父母思考信仰问题，决定价值观，并且将这种思想和决定融入生活当中。儿女在父母所塑造的模式当中， 发展宗教的信念和信心。儿女会从父母身上观察和学习基督徒的言行，渐渐的就培养起自己的信仰价值和决心了。由此可见，组织家庭崇拜，或者是称为家庭祭坛，对于家庭的成长是大有帮助的。说到家庭祭坛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祭坛的意义了。祭坛这个字呢，在旧约的原文是牺牲、屠杀这样的一个意思。而牺牲屠杀的目的呢，主要是用在于杀动物作为祭牲，而祭坛这个词就衍生出祭和坛两个意思。而祭就是牺牲屠杀动物，而坛就是献上祭物的地方。
说到献祭，旧约很早就有记录，在创世纪第七章记载了亚伯跟该隐的献祭。基于坛的设立是在洪水以后，挪亚出了方舟才有记载。圣经里面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是创世纪八章二十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记载亚伯兰到了应许地，在西建的地方为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坛主要用作献祭，因为人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拯救。除此以外，坛也用来纪念与神立约，比方说约书亚记八章记载以色列与神更新所立的约，就在以巴路山上用没有切割的石头筑了一座坛，还有坛的角也被认为是避难的地方。祭坛有四个角，祭司行赎罪祭礼的时候要将血抹在坛角的周围，这坛就成了怀疑谋杀的人获得法律庇护的地方。
那说过呢旧约的祭坛，我们呢再来分享一下呢新约当中的祭坛。当圣殿被拆毁，犹太人再不能够像从前一样献上被杀的牛羊为祭物了，但是因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复活，主耶稣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他成了大祭司，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信主的人不需要再以动物为祭来去献给神，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那样，献上自己为活祭。至于神所喜悦的祭呢，就像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那里所说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祭物和献祭的模式因着耶稣的代赎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信徒可以像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所讲的，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祭。
另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也提醒信徒，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信徒是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有神的灵居住在里面，因此信徒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身体。消极方面要远避淫行，不受罪恶辖制，积极方面是要以此来荣耀神。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无论在祭物和祭坛方面都已经有物质性转变为属灵性了。过往有圣殿的大祭司代表百姓向神献祭，今天信徒可以集结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可以随时随地向神献上颂赞的祭。
那解释过圣经当中的祭坛的意义和功能了，那以下呢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家庭祭坛的建立究竟怎样有效地影响家庭的成长。 过去社会最受重视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因着种种的原因，早就已经失去了权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恶玷污的黑暗世界，世俗的洪流每天都包围着我们。人可以怎样去保护自己，并且存着清洁的良心去生活，不受罪恶的影响呢？我们想，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我们都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跟神面对面，并且从神的话语当中接受神的引导，才能够得胜罪恶。因此，建立家庭祭坛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帮助家庭成员认识耶稣基督的时间和机会。人接受耶稣基督，借着每天跟基督联合，就能够更认识主，了解主的心意。
对，建立家庭祭坛可以让全家的人更认识基督，但另一方面也是教导儿女信靠神。圣经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6:6-7。基督徒父母不单教导儿女认识信仰，更要帮助儿女从内心遵行神的话语，活用在生活上，成为他们的内在价值观。
建立家庭的祭坛可以让家人聚在一起，跟已经升上高天的主耶稣基督会面，通过读神的话语，见证神的恩典，赞美神，敬拜神，亲近神。侍奉由家庭开始，家庭祭坛提供了一个全家服侍的机会。此外，家庭祭坛也是我们经历神聆听答应我们祷告的地方。神已经将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亲近，并且跟神分享我们的生活。
建立家庭祭坛更提供了家人相聚的机会和时间。我们说，现今的家庭因着社会生活的节奏很紧，很少机会聚在一起，也缺乏沟通，所以也带来不少家庭的问题。刚才我提过的一本书《婚姻家园》，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家庭是广大社会的缩影，家庭成员互助的关系里面往往会产生种种的形态，包括我们说爱与恨、合作与竞争、信任与敌视、和谐与冲突等等。有爱、合作、信任、和谐，这些都是积极的形态，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家庭里面也会出现憎恨、竞争、敌视和冲突等消极的形态。如果有家庭祭坛的设立，就可以为家庭提供一个能够互相饶恕的地方。有时候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存着一些愤恨和恐惧，无论是知道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可以应着家庭指导会的建立，可以得到消除、抑制。一些因为忽略而发出的粗暴言语，因为忙碌、争吵、拒绝而被刺伤的心灵，也可以在祷告会里面被医治痊愈。组织一个家庭祭坛，家人可以彼此代祷、认罪和坦诚说出自己的需要，并寻求在神的爱里的医治和帮助。
对呀，我们刚才也说，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大家都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跟神面对面。我们想，家庭祭坛因着有神的同在，家人也就可以彼此坦诚地面对了。当人能够放下自私、骄傲或者是卑鄙，释然地祷告，也可以不用害羞，坦然地跟家人表达自己的关爱，更加可以为家人的需要彼此来代求，这实在是促进家庭的成长啊。那这样看来，家庭祭坛或者是家庭崇拜的设立绝对是必须的，而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品。作为父母呢，是家庭的带领者，就好像牧人供应小羊， 必须呢好好为家庭祭坛做出准备，不能够随意草率的去进行。儿女会从父母身上学习父母的信仰与生活是不是配合呢？这个呢会成为儿女属灵教育的范本。
下面我们来从实际的角度探讨一下怎样去建立家庭祭坛。事实上，家庭祭坛的设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没有定规，但必须要留意的是需要按照全家人个别的需要来做设立。因为家庭祭坛是全家的人一起参与，每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都要在考虑和关顾之内。至于家庭成员的需要，特别要留意不同年龄的状况。比方说，有幼小的儿童，不要因为他们年龄小而有所忽略。刚才我们也已经提过，家庭祭坛的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建立孩子在属灵上的成长，帮助他们建立对神并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
对呀，所以呢，作为家庭祭坛的带领者，父亲或者是母亲特别要留意，第一方面是时间的安排。讲到时间呢，必须要选择一段是全家人都可以参与的时间。有一些家庭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弹性是很大的，几乎是变成了哪一段的时间都可以举行。有弹性是好，但是弹性过大的话呢，就容易让人感觉家庭祭坛的设立不是很重要，因为什么时候都可以。那么大家在个人生活安排方面呢，就不会把家庭祭坛的时间看得重要了。
对，如果时间的弹性很大的话呢，家庭的成员可以把这个家庭祭坛看为可有可无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具体的时间可以有家庭成员互相的协商制定，比方说定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另外，每一次家庭聚谈举行的时间长短，是否家庭成员当中是否有幼小的儿童需要照顾，每次相聚的时间可以有15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因为是家庭祭坛，需要有所有家庭成员一起去协商制定。制定以后，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刻意或者尽量保留这段空间一起参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办法去定期举行家庭祭坛的时间，也鼓励尽量的安排。纵使时间相距很长，也是需要制定举行的机会。
那谈过时间的安排呢，我们也来谈一谈举行的地点。不管选择在什么地方，总要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地点。决定了以后，最好也不要随意的更改。固定的地点也会让人容易联想亲近神的事情。比方说，吃饭的那个桌子，餐桌，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当我们看见餐桌呢，就会自动的想起食物，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选择的地点重要，就是要安静了。有一些家庭呢，喜欢在吃饭以后把这个餐桌给弄干净，然后呢一家人就围在这个餐桌开始家庭崇拜了。也有一些家庭呢会选择在客厅，这样子一家人呢就安坐在这个沙发上或者是藤椅木凳上，长板凳上去分享。在安静的环境就可以帮助家人有好的敬拜、好的交通、好的祷告的时间。特别如果是在客厅或者是这个房子的中央的举行的话呢，也挺适合跪下来祷告。如果想到有小朋友需要照顾，而家庭成员又不是太多，那就可以考虑安排在卧房的床上，就是你睡觉的那个床上。那一家人呢坐在这个大床上，炕上唱诗歌，为孩子讲圣经的故事，或者是读圣经祷告，这都是很合适的。
有人觉得亲近神总要正规一点才可以，但是我们说家庭聚坛不是正规教会里的聚会，是一段为家人安排亲近神和家人彼此沟通的时间，所以其实可以轻松一点来看待这样的相聚时间。 家庭聚谈在内容方面可以包括了刚才提到的读经、祷告、交通分享等等。要是家庭成员里面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也要考虑他们参与的需要。孩子不能够跟成人一样去理解、去分享圣经的内容，那么成人就要为他们的情况安排一段讲圣经故事的时间，这样是按着他们的理解能力帮助和建立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参与其中，孩子也感觉自己能够投入，这是很重要的。在分享圣经或者讲解圣经故事方面，最好能够把圣经的内容用生活的例子来灵活贯通，这样就能够显出信仰是可以活用在生活之上。
我们呢之前就提过，家人是可以坦然地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去亲近神，也可以坦然地彼此沟通，以饶恕和接纳来去医治家人关系当中带来的创伤啊。那所以呢，家庭祭坛内容当中的坦诚交通分享和祷告的部分，就绝对符合在神里面的医治和释放了。一家人可以坦诚地分享自己受伤害的感受，并且靠着神的爱和恩典来去接纳和面对因家人刻意或者是不经意不为意而带来的伤害。在神的爱的团契当中，家人可以享受这种坦然分享和祷告的福气啊。家人之间在相处的方面确实是有不同的张力，互动的影响，而坦诚沟通绝对是解决误会和伤害的积极出路。在向孩子分享话语的方面，特别是神的话语啊，意思是那做爸爸妈妈的呢，就必须要留意不要用说教的方式来去教导孩子。家庭祭坛事实上也是一个敬拜的时间，可以引导孩子用心来亲近神，认识神。我们相信有圣灵的同在，一定会引导孩子明白真理。
最后我们也说说带领方面的这个人的安排吧。以父亲为主，因为我们说父亲的角色和责任在家庭里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有时候因为爸爸的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做准备，那么做妈妈的也可以负责带领的任务。有时候做父亲的因为工作的缘故，与孩子接触的时间比较少，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去开始去带领孩子，或者怎么去带领孩子来一个家庭的崇拜。那么母亲可以先开始做带领，让丈夫可以从旁观察学习，然后两夫妻共同计划和商讨，轮流去做带领，彼此的鼓励和支持，以及这个整个家庭祭坛的举行可以按时的可以设立。
那这个按时举行呢是很重要啊、要是能够为家庭建立起家庭的祭坛，相信对家庭里边每个成员都会带来祝福的。当一家人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团契相聚，互相建立扶持，有美好的邻里交通分享啊，相信呢整个家庭都会有生命成长的效果，甚至呢会渐渐的扩展到全家服侍的地步啊。因为一家人都有同一的主，成为个人生命跟随和效法的目标。弟兄姊妹，希望呢今天的课程呢也能够带给你提醒，鼓励你呢快快的去设立家庭祭坛啊。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来到这里了啊，希望如果你对这个家庭祭坛的设立有什么的分享，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去沟通。下面我们就来一个祷告结束吧。
好，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家庭里成为我们一家之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一个祭牲，可以献上，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自由，也可以清寂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敬拜，可以献祭。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学习整个家庭都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的团契，一起的献祭。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家庭，好好在这方面去学习，也好好在这方面去实行，可以帮助我们以神你为我们的自己崇拜的一个对象，也让我们在整个家庭祭坛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交流，也可以彼此的认罪代求。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你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给我们一个自私的机会。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但我们可以亲近你，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家的人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分享。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课程我们也来到这个时间，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所学习的，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慢慢的去实行，帮助我们去得到你自己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么就让我们呢，真的像刚才罗老师的鼓励劝勉带导一样，我们把所学到的呢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实行出来啊。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到这里了，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要讲呢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就是关于呢照顾呢老人家
老人
啊。好，那我们就下回见了。
好，再见。
两个人总比